我们很高兴今天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信息的是我们国语堂的关传道，他今天要带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在基督里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一同敞开心来聆听神的话语。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因为新冠病毒蔓延的关系，我们洛杉矶县从三月开始实行这个居家避疫，到现在也有半年的时间了。那在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不能出去逛街，不能在餐厅里面享受美食，不能与亲朋好友相聚吃饭，也不能够出国旅游探亲。再加上即使我们好像自己这样限制行动，但是还是不能这个免除感染病毒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那这种处处受限没有过去那种行动自由，虽然我们还不至于喊出说不自由无宁死，但是总不免让人感到相当的一个郁闷。可以自我支配与不被强迫做自己心里不想做的事情，是一般人对于自由的理解。我们撇开疫情期间各种的限制不谈，在美国生活的我们是应该要感恩我们所享有的自由。可是我们在仔细的思索，我们个人真的那么自由吗？我们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我们可以支配的吗？我们生长在怎么样的一个家庭是我们可以支配的吗？我们可能有发脾气的自由，那我们有没有不发脾气的自由呢？我们可能有喝酒的自由，我们有没有不喝酒的自由呢？事实上，我们常常受到许多的事情的影响，甚至被左右。我们真的自由吗？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加太书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我们为什么需要被释放呢？难道我们是被什么人或什么事情所控制了吗？失去自由了吗？2000年前耶稣在传道的时候，犹太人也问过这个问题。当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许多人也有一种误解，他们以为信耶稣是不自由的，因为信耶稣不能醉酒，不能赌博，不能抽烟，不能随便发脾气，很多的限制。不信主好像反而逍遥自在，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其实这种自由只不过是犯罪的自由，而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早期西方教会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说得好，他说，堕落之前的人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堕落之后的人就只能犯罪，不能不犯罪。当然这里所指的犯罪不只是讲说是那一种杀人放火了，这个偷盗抢劫这种法律上的罪，更多的是在道德上心里面隐藏的罪。就如同约翰一书里面说的，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那其实人所犯的罪最根本的就是不把神当神，以至于人与神这个生命与美善的源头隔绝了，才陷入了犯罪与死亡的这个辖制当中。罗马书也这么说，他说，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当一个人悔改信主的时候，就因信称义，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神赦免了我们所有的过犯，看我们是无罪的义人。不但如此，而且透过圣灵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并且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脱离罪与死亡权势的保证跟帮助。也就是说，基督徒已经不再受罪与死的掌控，已经得以自由了。我们不再是只能犯罪，我们也可以不犯罪。我们的身体虽然还要在经历这个死亡，但是死亡不是我们最终的结局。在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我们会复活，属神的儿女们要再相聚，享受与神同行的永远生命。基督徒可以不犯罪的自由，不是说我们不会再犯罪，而是说当我们在生活中遇见试探或诱惑的时候，我们靠着主，我们可以越来越胜过那些试探与诱惑。那这不是一个理论，而是许多基督徒在生活当中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常常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包括说他就戒了烟，不随意发脾气，不再随便批评论断人等等。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在生活中经历这种不犯罪的自由，要当心两种陷阱。第一种陷阱，我们看经文，保罗说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这里的奴仆的恶指什么呢？就是律法主义。什么是律法主义？一个简单的定义是，律法主义将一个好的当成是必要的，把遵行规条当成终极目的。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律法是指摩西律法的一些规定，包括割礼，还有一些洁净的规定，很多不能吃不能摸的这些的规定，还有特别的日子，例如说安息日，还有一些节期，逾越节啦、五旬节、祝棚节等等，也包括一些没有记载在摩西律法的一些犹太人他们在宗教和生活的传统，例如说他们不能与外邦人一同同桌吃饭。那对近前的犹太人而言，那是他们的生活的传统，是他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信主的犹太基督徒来讲，他们理所当然的会继续守割礼、守安息日、不吃猪肉、守逾越节。只要不是与福音相冲突，他们以他们的习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敬虔和对传统的尊重，那是好的。但是如果他们坚持必须遵守这些规定才能够得到救恩，或者在信主之后还必须遵行这些规定才能让救恩继续有效，那就是律法主义，将一个好的当作是必要的，把遵行规条当作终极的目的。那对今天已经信主的我们而言，我们也可能陷入这种律法主义的陷阱。我们可能不会公开的讲是说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才能够得到救恩，但我们会暗示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才是真基督徒。也就是在潜意识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必须要怎么样的行为才是真基督徒的认知。举例来说，可能就是一定要灵修祷告、参加聚会、熟悉圣经等等。我要澄清一下，这些东西不是不好，不是自己遵行一些规条或者 规劝别人遵守神的诫命是就是律法主义，而是把这些出于好的动机的一些规条跟诫命当作是基督徒非做不可，做到了就是好基督徒，要不然就不是好基督徒，甚至不是基督徒，而忽视了订立这样的规条它的原意，把规定当作是一个终极的标准，忽视了重要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总结来说，在基督徒的生活和侍奉的层面，律法主义就是试图靠自己的力量和热忱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为自己或别人设下了很多的律法跟规条，我们要灵修、祷告、读经、参加团契、守主日、参加祷告会、十一奉献、参与各式各样的活动。当我们把这些当作律法来守，而当我们自己没有做到这些要求，我们自己心里就会有很深的罪恶感，变得很沮丧。当别人没有做到这些要求，我们会轻视他们。当我们把各样敬虔的活动当作功德来讨好上帝，我们不知不觉中就成为现代版的法利赛人，有敬虔的外貌，但里面充满虚伪、骄傲、自以为意。如果我们是活在律法主义的陷阱中，会有什么后果呢？加太书五章二到四节这么说，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哇，经文说持守律法主义的人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好严重的后果。那什么叫做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呢？有些人认为是没有救恩，因为经文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而基督徒是因信称义，所以这些人呢不是基督徒。那这整段就好像是在讲，是说要靠自己的行为得到救恩的人。那如果是这样，这里所说的好像就与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有另外有些人认为说，从五章一节的经文，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来这样的经文来看，保罗说话的对象已很显明是已经得到神的救恩的基督徒。所以在这里讲的不是个人得救的问题，而是指基督徒在主观的生活的一个经历，是否可以真正享受到与基督亲密的关系和在基督里的自由。那从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句话来理解，那我个人是倾向于赞同第二种讲法，就是说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如果背负律法主义的重担，就会被律法和罪所束缚，无法享受在基督里的自由。我相信这是不少基督徒的实际的经历。刚信主的时候感受到神满满的爱，心里很轻松愉快，但渐渐的好像就感受到对基督徒各种要求的那种压力，所以一方面尽量要行出各种敬虔的行为，一方面开始有罪疚感，觉得自己呢不是一个好基督徒，神不会祝福。我要强调，神的确对基督徒有要求，但神最重要的要求是真认识神的爱和生命被更新，表现在爱神爱人的各个层面，而不是守一条一条的规条。 那保罗对付律法主义这个陷阱的对策是什么呢？加太书五章五到六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保罗对付律法主义的对策就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什么是信心？保罗说，有效的信心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也就是说，使人可以真正爱神、爱人的信心。基督徒的信心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相信我们自己虽然软弱有限，但神完全接纳我们，相信神会成全他在我们心里所动的善功，相信没有任何事情会使神的爱与我们隔绝，相信无论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神都会赦免我们的罪。这样的信心让我们不会畏惧神，不需要在好像要在神的面前装假，不需要靠着行为来讨好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而蒙神的喜爱。是否有点抽象？那我们用一个生活的例子来思考。如果你的儿女遇见了很大的挫折，或者犯了很大的错误，你希不希望他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诉说，寻求安慰或帮助？我想，这个是父母对儿女的爱跟接纳的表现。那如果说你的儿女遇见了很大的挫折，或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他敢不敢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诉说，有安慰跟帮助呢？如果他敢，那是儿女对父母的信任和依靠。基督徒的信心就是因着神的爱，我们对神的信任和依靠，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寻求赦免。基督徒在生活中可能陷入律法主义的陷阱，也可能掉入放纵肉体的情欲的陷阱。既然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我们得到神的一个悦纳，那么放纵一下肉体的情欲应该无所谓吧？这是第二个陷阱。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么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简单的来说，基督徒得到的是可以不犯罪的自由，不是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的自由。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除了亵渎圣灵的罪之外，没有什么罪是神不能赦免的。但是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因为他不在乎我们这个放纵情欲犯罪，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犯罪所该担负的一个责罚，我们是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宽恕。那在这段经文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意思就是说， 在行为上是很容易显现出来的。那这段经文所列的只是一些例子，我们可以大致把它分成四组。那第一组是像奸淫、污秽，污秽就是思想和言语上的不洁、邪荡，就是行为和态度上的随便，这些大致上都是跟性有关的放纵。第二组，拜偶像，就是以其他的事物来代替神或邪术，这些是属于宗教生活上的一个放纵。第三组，仇恨、争竞，争竞就是纷争、记恨、恼怒，比较像是暴怒。结党纷争，就是这个分裂或者异端，异端比较是属于分门别类，还有嫉妒。那这些呢，是和人际关系的破裂有关的这种放纵。那第四组，醉酒荒野，那这是在生活享乐上的放纵，尤其都是跟酗酒有关的。我们可以这么讲，在神国度里面的生活原则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而放纵肉体的情欲是不把神当神，只为满足一己的需要，至终将伤害到他人和自己。因此放纵情欲的人是不属于神的国的。我不知道在荧幕前的弟兄姐妹比较可能在哪一些情欲的事情上犯罪，但我猜广义的拜偶像，就是用别的事物来代替神，可能是最容易疏忽而犯的。那人际关系上的罪可能是比较明显也比较多我犯的。那么如何对付肉体的情欲呢？是不是要像修道院的修士一样去苦修呢？还是要像有些人说，我们必须定死肉体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必须天天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是这样吗？我的回答可能会得罪某些人，因为这种我们要定死肉体，我们必须天天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的讲法是似是而非的，是一种靠自己的律法主义。那么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要注意，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凡属基督的人不论是刚强的、软弱的、灵命成熟的、幼稚的，都已经将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一件已经完成的事。罗马书也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里的罪人和前面所讲的肉体是同一回事，就是我们信主前的性格、生活习惯、价值观、人生观等等，就是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所塑造的旧我，而那个旧我已经与耶稣一同在十字架上钉死了，再也不能控制信主之后的新我了。这个观念其实常常让初信主的基督徒感到很困惑，明明我的旧习惯跟旧性格还在，怎么说是已经死了呢？其实这里是在说，我们基督徒的主人到底是谁，我们要听谁的。用个比喻来解释，如果说过去呢，你替一个心地很坏的老板工作，他对你很凶，要你天天加班，常常找你麻烦，还克扣你那微薄的薪水，把你整得快死掉了。后来呢，有个新的老板来找你，他很欣赏你，给你很好的薪水，要你替他工作， 准时让你上下班，而且常常夸奖你。但是你过去的旧老板呢，还常常打电话来找你，说你还欠他，必须把这个工作、那个工作做完才可以。那你因为习惯了听你旧老板的话，所以他一叫你，你就不由自主地跑过去替他工作，被他苦待。这样是不是很荒谬呢？保罗的意思是，基督徒信主之后就已经是主基督的人了，我们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去顺服我们的肉体，听从旧人的话，而是应该听从新的老板，顺服圣灵的话。如果我们因为已经习惯了旧老板一叫我们就去听旧老板的话，顺着情欲而行，那就是虐待自己，是放弃了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自由，是很愚蠢的事情。那么如果靠自己去钉死肉体，不是我们对付放纵肉体情欲的对策，那么保罗提出的策略是什么呢？那就是彼此相爱，用爱心来互相服侍。加太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怎么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要把精力放在如何拒绝旧老板，而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于听从新老板的话，顺服圣灵的带领，爱人如己，用爱心来互相服侍，因为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是爱神的表现。在过去的讲道中我们谈过很多次要如何的彼此相爱，所以我在这边就不再细讲，留给这个我们在小组这个话语分享的时候来讨论。那保罗谈完了对付律法主义的对策，就是使人发生仁爱的信心，和对付放纵情欲的对策，就是爱人如己。之后他最后强调，无论是凭着信心和爱人如己，都需要什么？依靠圣灵。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这么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在这里靠圣灵行事就是靠圣灵生活， Walk in the spirit。 那我们如何才能够靠圣灵行事，靠圣灵生活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圣灵。我在这边讲的认识，不是指在知识上的一个认识，而是要像认识一个朋友那样子去熟识圣灵，知道他的声音是怎么样的，熟悉他讲话的方式，听得懂他讲的话，了解圣灵的一个性格。那这就需要透过与圣灵交往，好像我们跟一个朋友交往一样。那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灵修、祷告、读神的话。这不是规条，而是透过这些我们可以去认识圣灵。要能够熟悉一个朋友是需要花时间的，那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认识圣灵、认识神呢？其次，我们听了圣灵的话，或者说我们受到圣灵的感动，就要顺服，在生活中实践出来。第三，我们要常常省察 自己有没有得罪神和得罪人的地方，去省察自己的生活是否结出了属圣灵的果子。最后，我们要常常透过默想耶稣基督的爱，定睛在神的爱和美善，转化自己的生命，越来越有主基督的一个形象。基督徒的自由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自由是脱离罪与死辖制的自由，是不靠行为就可以蒙神悦纳的自由，是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相爱的自由，是可以顺从圣灵不顺从情欲的自由。最后，我要用一段真实的故事来做结束。18世纪的英国因为殖民主义而成为世界的帝国强国，因为工业革命而成为工业国家，它的快速的发展导致了社会贫富这个差距悬殊，人民道德败坏，对宗教信仰冷淡。那当时英国的教会，主要的教会圣公会，没有办法应付这样的社会冲击。那身为一个牧师的孩子约翰卫斯理，他在牛津大学求学的时候就非常敬虔，决定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神，包括一切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没有任何的保留。他完成了学业以后被安立为牧师，后来他回到牛津大学教书，组织了一个社团叫做圣洁会社，目的他就是要依循圣经的方法来灵修跟服侍。因此参加的会员被称为是什么？是寻道者，就是遵循圣经来生活的人。他对信仰生活很认真严谨，凡事呢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热心传教。圣洁会社的会员除了常常一起灵修，也去医院探访，到监狱传福音，并照顾孤儿。讲到这里，你对约翰卫斯理的印象如何呢？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的好榜样吧，既敬虔又圣洁。几年之后，卫斯理受邀到美洲啊，乔治亚州，那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啊，去向印第安人传福音。他在前往美洲的这个航行的途中，船遇见大风浪，很是危险。卫斯理非常的害怕，因为他没有得到永恒救恩的把握。但同时，他却看到船上有一群基督徒，不但不害怕，还可以唱诗赞美神，和他自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到了乔治亚州，他一边在一个小镇牧会，一边在印第安人做中间呢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但是呢，他宣教没有任何的成效。而且牧会的时候，和那里的一位姐妹有感情的纠缠。被拒绝以后，他竟然运用牧师的权柄，禁止那位姐妹领圣餐。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纷扰，因此他在抵达美洲两年以后就回去英国了。那现在你对约翰卫斯理的印象如何呢？回到英国以后，虽然卫斯理他还常常出去讲道，但是他总觉得自己的信仰没有根基，没有得救的那确据。有一天晚上，他去参加聚会，在聚会当中，有人宣读马丁路德为这个罗马书所写的一个序文。神的灵在他的心中动工，他大受感动，确信了自己已经因信得救，基督已经洗净了他一切的罪，并且拯救他脱离罪死的这个限制。从此，卫斯理到处宣讲因信得救的道理， 他也重视信徒生命要被圣灵更新改变，活出圣洁的生活。威士理一生呢，他所走的路程大概是25万英里，如果是从洛杉矶到纽约可以往返50次，他讲道大概4万多次，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在平民跟矿工中间来向他们传福音。那他所建立的寻道会成为18世纪影响英国美国最大的教派，直接造成了英国属灵的大复兴，提升了英国社会的道德水准，解决了英国的社会问题，也间接促成了美国第二次的属灵大复兴。当我们看到威士理这样的一生，他在明白因信称义在基督里的自由之前，他是靠自己敬虔的行为要得到那这个救恩的确据，要得到神的喜悦。但是这种律法主义的做法带给他的是不安、侍奉上的无力，甚至情欲的搅扰。而在真正明白了在基督里的自由之后，他靠着圣灵，凭着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活出了美丽的见证，成为神祝福的管道。盼望我们都能够因为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也能够成为神的见证，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父神，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永恒的救恩。哦主，我们在这边也真是求你借着圣灵来提醒，来保守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在得救上是有确据，也保守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能够靠着圣灵来行事，不放纵肉体的一个情欲，也不被律法主义所束缚，可以活出一个有盼望、平安喜乐、爱神爱人的生命，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